各位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七十度我们有两段，我们先读第二章。尼尔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失言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苦劳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憎恨尼哥拉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憎恨恶的。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斯美纳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苦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持我的名，没有绝弃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了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尼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心灵，除了那灵手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堆拉堆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仍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殷勤。看呢，我要叫他定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他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脏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人。至于你们堆拉堆拉起义的人，就是一切不从的教训，不晓得他们书上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单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 要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手的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哦，这是第三章了。我们先有讨论问题，第三章我们待会儿再谈。今天的讨论问题是什么可能导致教会的失败？还有你会采取什么事子来加强或防范这种失败？好，我们继续阅读启示录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民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惊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萎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惊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次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手试炼的时候保受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吃收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心证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刺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刺身的耻辱不露出来，又买眼要查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呢，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半。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今天有牧师 Gordon 来我们讲到，很高兴继续和你们一起看启示录。尽管它被称为一本可怕的书，充满了异象、野兽、龙、蝗虫、毁灭和火湖，是的，它是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更多。这本书是为鼓励我们而写的，特别是它是为那些可能被周围的世界打击士气的基督徒写的。这可能就是今天的你，你很容易对世界发展发誓感到沮丧，即使在相对舒适的澳大利亚，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能感受到温度以各种方式上升。我在准备这次讲道时，我并没有觉得我会说这些话，但是当我打开周末澳大利亚人报，看到阿米戴尔的罗德其实维尔主教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因为他虽然愿意欢迎一对同性恋夫妻来教堂，但他不愿意雇佣一个人做教堂的风琴师。 除非他悔改了这种同性恋关系。本周早些时候，为了保持我的报纸的阅读平衡，我在悉尼晨风报，就是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月4号那篇，看到了这样的标题：新州必须做得比米奇克·佩洛特总理更好。在这篇文章中，知名作家和跨失踪牧师 Stephanie Dowick 牧师写道，然而在一天之内，自诩为联邦中最进步的州的新南威尔士州，其总理多米奇尔·佩洛特可能不仅因为对该州的工人补偿计划 ICARE 管理不善而生活在阴云之下，而且还是一个高度保守的天主教徒，其观点代表了一个僵化的男性主导的机构教会的最极端。因此在阅读这段话和整篇文章时，很难说是哪个是更大的罪过，可能是对工人补偿计划管理不善，损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但也可能是一个高度保守的天主教徒，其观点代表了一个僵化的男性主导的机构教会的最极端。现在不用说，我们不是天主教会，我们不是天主教会，我们肯定会对一些重要的差异的领域提出质疑。生活中还有比被悉尼晨风报批评更糟糕的事情，有些人甚至会说这是一种荣誉的徽章。但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这个有着相对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不仅是为我们的信仰说话，而且就像佩洛特先生的情况一样，仅仅是犯了属于一个传统基督教教派的罪。总之，关于我们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今天让我们看看使徒约翰要对任何在基督徒道路上经历挣扎的人说些什么。我们通过看他给启示录第二到三章中七个教会的信来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了提醒我们，约翰在写作时很可能是在第一世纪末的90年代，从帕特博士岛，在今天的土耳其，也就是小亚细亚的海岸边。当我们听到它是地中海的一个岛屿时，我们几乎会自动想到蓝天碧水、海洋巡游和假期。但你最好是想到悉尼港的丹尼森堡，也被称为 Pinchgood 岛。如果犯罪表现特别糟糕，就会被丢在那里几个星期。也就是说，帕特摩士岛是一个监狱岛，囚犯和约翰一样都住在山洞里。确实有传说，这只是传说，说约翰被投入翻腾的油中却毫发无损，这就是他如何在这岛上结束的。牧师现在说笑话，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所以他一定是真的。但我提到他是为了让你了解，在古罗马帝国做一个被定罪的罪犯是什么样子。然而在这中间，约翰有一个最令人惊奇的启示，或称天启。注意，它只是一个启示，或称天启，它不是启示。因为虽然它是一系列的意象，但它来自唯一的主，唯一的耶稣基督，普及一个主题。正如书中第一节所说，他是为了向他的仆人展示不久要发生的事情，而使徒约翰看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意象。让我再次提醒你，启示录一第一章，我们来阅读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伯马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到， 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拉推拉、沙迪、菲腊铁菲、老底下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只垂到脚，胸间领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既白，如白白羊毛如雪，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湖中假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的口中出来的，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因此，在林间的艰难中，约翰得到了这个非凡的异象，看到了主耶稣的能力。他是阿尔弗和奥米加，是开始和结束。顺便说一下，这个小公式，即使阿尔弗和奥米加开始和结束，真正的意思是全能者，一切都在他身上得到理解。在启示录中，只适用于两个人，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上帝本人。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接受耶稣是上帝和耶和华见证人，把他们带到启示录这里，问他们谁是奥尔法和奥米加，开始和结束，你真的无法回避他，是耶稣，他是上帝。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切的主和神，一切被造之物的主和神。这就是现在第二到三章的给七个教会的信鼓励的根本基础。除了七封信中的最后一封，第二到第三章中对基督的每一个意象，都来自第一章中对基督意象的某些方面。现在，这七个教会是什么？他们依次是以弗所、斯麦那、别加摩、堆拉堆拉、沙迪、菲拉铁非和老底加，因为启示录中有很多数字的象征意义，所以有些人把这些教会的理解为严格的象征意义。七是完整性和完美性数字，在第一章中，神在他的宝座前有七个灵，在旧约中，在出埃及记中，有关于灯台的描述。即犹太人的读台，上面有七个手臂，可以燃烧灯光。事实上，启示录中很多想法都是直接从旧约中提出的。启示录中有，一到七，就是，一到七分是由旧约的引文组成的。所以，除非你也了解旧约，否则你真的无法了解启示录的内容。然而，回到我们的七个教会，我不怀疑这里有一些象征性的因素。毕竟在小拉细拉，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有超过七个教会。但如果你看一下当时的地图，你可以注意到，这些都是真实的城市，大部分都非常有名。以弗所，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在那里。阿特米斯神庙，斯麦那。一个有天然港口的地方，非常美丽。在以弗所和斯麦那之间，有一个悉尼、墨尔本的竞争，即使是亚洲最伟大的城市。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些教会的顺序，以弗所、斯麦那、别加摩、堆拉堆拉等等，那么在地图上，如果你从拔摩岛出发，打算访问这些教会，这就是你可能去的顺序。然而，最重要的是，给这七个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实际上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因为你注意到重复的这一句话。首先是在第二章第11节，我们看到神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的，这些都是具体的教会， 但信息是普遍的，所以这七个信息对东罗斯维尔的圣巴拿比来说，就像对第一世纪的读者和听众们一样，每封信都遵循了一个有七个元素的模式。你可以通过查看任何一封信并注意到他们来挑起它。为了让你知道我们没有时间详细查看所有七个教会，但让我们以第一个教会，即以贝索教会为例，也许在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更仔细的查看那些教会。有一个问候语，所以请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这里的天使可能是指类似教会的基本精神，在启示录中非常常见。我们从地上的事件，但从天上或精神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复活的基督头阶，通常取自第一章中对耶稣的描述。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这就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台中间行走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从第一章末尾知道，星星和灯台代表教会和天使和教会本身。所以你们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位伟大而有力的主耶稣？从这个形象中得到的答案是，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在我们中间行走。请注意，这是教会的附属，不是教会的机构。如果认为耶稣以罗马的教会为中心，或以埃特伯雷或耶路撒冷为中心，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他就在这里，在东罗斯维尔的圣巴尼巴和所有其他聚集在他身边的教会。有一节是这样开始的，我知道，所以请注意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而这是教会的优点。唯一错过了关于他们的好话的教会是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加教会。这里以弗所的教会受到赞扬，因为他们不受忍，他们不容忍邪恶的人，他们不容忍恶人，他们也不容忍错误的教导。你可能声称自己是一个使徒和一个伟大的老师，但以弗所的人们会发现你，你就会被淘汰，这是很重要的。而主耶稣实际上认为这是件好事。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在使徒信传第二十章，保罗花了两年多时间教导以弗所教会，教导他们神的全部道理，挨家挨户的公开教导。在那里他在向他们告别时警告他们，在他离开后，凶恶的狼会来到他们中间，不放过羊群。他们伤害人的方式是通过他们错误的教导。狼从森林里出来，他们把羊吃成碎片。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上帝的新观念和哲学推责的有趣问题，假教师要试图通过他们的错误是想杀死神的子民，这对性格也会产生影响。以弗所人被称是因为他们不能容忍邪恶的人。教会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读神的话语，之后是解释神的话语，无论是通过讲道，还是在我们的成长的小组中，还是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中，或者在我们的基督教谈所的课程中，或者在我们彼此唱的歌曲中。以弗所人不容忍错误的教导，我们也不应该。这些给各教会的信的第四个特点是批评的话。有两个教会完全没有受到批评，斯麦纳教会和费城教会。其他所有的教会，主耶稣对他们都有一些不好的评价。就以弗所教会而言，第四节中有一句简单的话代表了这一点。 我们来读一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不是吗？想象一下，从一个家庭成员，丈夫、妻子、孩子、父母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我感觉不到你像最初那样爱我。这是几个字，但如果我们听到他们，或我们自己感觉到他们，那就是对我们的关系敲响了警钟。所以还记得你第一次爱耶稣的情形吗？当你得知他对你的爱，当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你献出生命时，你是如此兴奋，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你是如此兴奋。也有可能是不知为何教会成员之间的感情开始滑坡。如果你特别擅长在别人的信仰中挑毛病，发现他们是否是假教师，那么也有可能你对别人的爱开始降温，因为你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缺点。因此第五有一个警告，他对以弗所人说什么呢？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实际上是在威胁教会的灭亡，甚至不一定是说人们会停止聚在一起，而是更严重的事情。耶稣可能会判断他们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强烈的警告。如果我们不再爱耶稣，也不再爱对方，那我们就失去了耶稣本身。想象一下，一个人站在圣巴拿比教堂外面，拿走了标志圣巴拿比公会，我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并说，你是谁？你在做什么？那人说，我是耶稣。你们已经失去了自称为教会的权利，因为你们不再爱我，你们也没有爱对方。启示录中形象可能比这强得多，在旧约的背景中也丰富得多。想象一下圣殿中的灯台被拿走的情景，但这就是那种想象法。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以爱耶稣和爱他的人民为标志，让我们为之祈祷，不要失去对他的把握。现在在第六节中，有些东西稍微打破了这种模式，所以让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厄尼巴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憎恶的。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在给毗迦莫的信中也提到了他们。有些人说你可以把尼哥拉人翻译成胜利的人，所以有可能这些人声称只要你相信他们那样相信，就会取得巨大的胜利，你会变得富有，你的生意会成功，你的关系会成功。鉴于我们真正的不知道，我想我们最多只能说他们的教义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有问题。还提到了一些坏人，给斯麦拿人的信中谈到了那些不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是撒旦会党的一部分。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你必须是一个跟随犹太尔赛亚的犹太人，即耶稣。然后推拉顿拉的教会与一个名叫 Jezebel 耶洗别的女士和耶洗别的女士先知发出了问题。耶洗别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名字，我希望没有人在听，没有人想叫他们的女儿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外国的女王，她嫁给了以色列的国王亚哈，最后把所有的人引入巴利崇拜和不道德的行为中。她受到了先知以利亚最强烈的谴责，现在她又出现在堆拉堆拉，把人引入歧途。 这很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尽管他们很可能是个假女先知，把基督徒引入不道德的偶像崇拜，这在堆拉堆拉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在给别加摩的信中，我们也提到了巴兰的教导，在第四十四节中，他是旧约民数记中提到的一个祷教先知，他试图辱骂神的子民，但没有成功。当他失败时，他引诱他们犯罪，使他们误入歧途。在第二节的二章的第十四节，他说他吃献给偶像的食物，以摩亚人沉默于淫乱。现在回到我们的模式，第六有一个听神的话的招呼，第七有一个巨大的应许的祝福，第六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尝试提出三点，但是如果有一段话有六点或七点，我们最好确保混盖它们。所以第六这句话反复强调，第七节神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问题的答案，你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我们的教会并防范失败？而答案是简单而直接的，听从耶稣的意见。顺便说一下，他在这里被认为是神灵，是的，这是耶稣的声语音在说话，这意味着是神灵对教会所说的话。记得在福音书中，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对众人说，有耳可听的就请他听。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升入天堂时，这个信息并没有停止。最好和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耶稣的话，这意味着相信他的话，服从他的话，信任和服从，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要在耶稣里得到幸福，只能信任和服从。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巨大的回报就在等着我们。这就是这七封信中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元素，由数字七带给你。对于以弗所人来说，那得胜的要赐给他权力，可以吃生命树，就是在神的乐园里。对于士麦的人，你们要忠心，甚至到了死的时候，我就把生命赐给你们，作为你们胜利者的冠冕，指的是在田径比赛中获胜时得到的月桂花环。别加摩那得胜的人，我必须给他一些隐藏的玛纳，我还要给那人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只有接受的人知道。拥有自己的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只有你和上帝知道，这多好。为提亚提那人，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咬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为了撒迪人，我要他们与我同行，穿白衣，因为他们是配得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中涂抹他的名，却在我父面前和我父忠使面前认他的名。为费那铁费人得胜的人，我必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再也不离开他。我要在他们身上写下我神的名和我神的臣，即使我神那里下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名字，我也要在他们身上写下我的新名。最后是老底家人，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与我一同坐席。最后还有一个额外的祝福， 得胜了，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神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呢？今天你是怎么走的？从神灵对教会中所说的话听到了什么？主耶稣对你说了什么？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以及我们整个教会都相信上帝，那么悉尼乘风报对我们的批评就真的不重要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奖励和冠冕，我们有神的羊羔和婚宴可以期待，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生命和喜乐，只要我们相信他。阿门。好了，大家今天的讲道结束了。待会儿由 Adrian 来回答，来为我们翻译回答和问题。谢谢。